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我是多多。透过天使夜未眠的分享，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在今晚呢，是我们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多多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今晚要一起来分享的是基督徒李天柱的生命故事。李天柱是台湾知名的演员，近几年呢，他多半是在中国发展演艺事业。曾经最受人瞩目的角色应该就是《甄嬛传》里的苏培盛苏公公这个角色了。在戏剧里，李天柱可以扮演着许多不同的角色，拿捏着角色的生命呈现。那么在真实世界里的李天柱，他的生命又有着什么样的转折呢？今晚邀请你来听听李天柱的生命故事。
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我父母在我3岁的时候他们分开了，那我父亲带着我跟3个姐姐4个小孩一起生活。从小我就被灌输了我要做一个男子汉，因为很多像这样姊妹很多的这个家庭里边的男孩子就容易变得比较娘娘腔一点，那我姐姐经常的给我灌输这样观点，我说我不会的，然后就自立自强。再加上因为妈妈不在家里面，在那个年头的话会遭受到很多异样的眼神，或者是听起来酸溜溜的一些话，小孩都很敏感，碰到这样的话题我们就闪开来。如果人家是面对面的谈这些事情的话，我就会以牙还牙。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养成了这样子的一种防卫机制，以至于同侪之间都知道不能谈这个事情，一个不小心我就会爆炸。我爆炸的结果非常可怕。我曾经大概才小学4-5年级吧，把一个同伴说了没娘的，结果我居然就像疯了一样，把对方打得浑身是血。他的个头比我大，可是呢，我不管，我是拼了命的，好像是要把他消灭掉一样。那一次把我自己也吓到了。做完了这个事情以后，多一半的是对对方的一种愧疚，可是又不愿意承认。别人也从这件事情看到了不能惹我。从那一次开始我知道了我的力量有多大，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在依靠我的力量，依靠自己的拳头。后来我还去学了武术，学跆拳道，我把它变成我的一个防卫的武器。我从来没有想到主动去攻击别人，我甚至于有很多的时候我愿意去做一个主动去帮助别人的人，帮助一些比较弱小受欺负的一些人。所以从小打架几乎没有断过，可是我的功课还是很注意。我知道我自己的表现关乎到我父亲的声誉，他的教养，最怕听到是没教养这3个字，那所以我很在意。国中2年级的时候功课就一落千丈，以至于我也想干脆就全部都放弃算了。有人邀过我一起跟他进入某一个帮派里面去，好在到最后神还是把我拉回来了。小时候我们眷村里面有一个天主堂，我也去了，因为我觉得天主堂里边有很多的游乐设施啊，有篮球场啊，有乒乓球，有很多同侪，可是对神对耶稣并不了解。后来进了演艺圈以后， 拜拜拜偶像的风气非常深，这个也拜那个也拜，什么四面佛呀，什么十八王宫啊，拜老虎的，拜狗的，拜石头的，拜树木的，大家都宁可信其有，有拜的话就有保佑，可是没有几个人去研究到底你拜的这是真的是假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一样，只是我还是蛮孤傲的，我觉得求名求利的这些东西我就不拜了，比较相信中国人那句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就选择了地藏王。煞有介事的就自己在家里边楼上弄了一个佛堂，然后在那边自以为是的在那修行。确实我觉得读了佛经哈，我觉得是哇里边好高深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动脑子想很多问题，喜欢探讨人生，我觉得确实佛经那个境界非常的高，尤其是金刚经，我就觉得哇这应该是人类智慧的极致了。后来当我读了圣经以后，我发现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佛经里面多一半的在讲的是因果，因果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可是这跟神讲的话语是截然不同的。神讲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它是一个整个很复杂的一个体系，然而这个复杂的体系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智慧来操控掌控这一切。我们只是在研究某一个片面的一个因果，就以这个因果为准，我觉得未免太以偏概全。后来我的认知是这样的，人是一个信仰的动物，一切的行为都是根据我们的思想信念产生出来的，如果我连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那我就是一个浮萍。这是很奇妙的，有一对夫妻是我跟我太太老朋友，可是呢大概将近十年的时间都失联了，都找不到人了，突然有一天他们打电话来，很高兴。这对夫妻他的太太呢就是说神让他做了一个异梦，在梦里面跟他特别交代一定要把我跟我太太找回去。我说啊，我说什么神？他说耶稣啊。那个时候我听起来我觉得是无稽之谈，可是老朋友到底是老朋友，邀请他们到我们家来。他们来刚开始还也没有谈这些事情，下一次的时候呢他说我约一个另外一个朋友来，他说是一个牧师。其实我就很明白了，要跟我传福音就免了吧，因为我父亲跟我三个姐姐他们移民到美国去，在美国比较容易认识神，所以他们是三天两头的打国际电话回来跟我传福音，希望我能够信主，把我楼上的佛堂拆掉。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信仰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你们不能干涉别人的自由啊。他说你拜的这个他有帮助你吗？我说我不求什么帮助，我还是那个倔脾气，他们也说不过我。后来就是不欢而散，电话两头就是弄得非常不开心，没有办法说服我。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他们经常的在为我祷告，祷告了好几年。这对夫妻后来还是带了一个牧师来，那我就表明我的态度，我说欢迎你们到我们家来，为了表示我是有容乃大，我们家你们要怎么样使用都可以。我一个人就跑到三楼佛堂，表明我自己是跟他们不同的族类。等他们走的时候我就下来送客了，他们就说有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的。那一段时间我正好第一次要进大陆去拍戏剧，眼前有一些问题感觉上好像不太明朗，那我就说那你们就为这个事情帮我祷告好了。众人就开始开口一个个为我祷告，告完了以后呢我觉得还有点受之有愧，我说那我也替你们祷告好了。而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当我一开口为第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不停的流，而且我把他心里面想的事情三言两语的全部都讲出来，然后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当天有七个人，其中有三个是我认识的，那其他几个人我都不熟，可是我居然把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想的事情全部都说出来了，边说一边掉眼泪。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可是我就看他们每一个人就面带微笑在看着我，我说这不是我要说的话，因为我脑子里面是空的，那个话是直接到我嘴巴里面就说出来了，我没有去想。他们就说恭喜你，神要使用你了，用我何德何能啊啊！他说神不是要用你的才能，神是要用你，只要你愿意，神要你做他的器皿。那时候还不大能够分别明白那个器皿的意思是什么，好吧，可是半信半疑的就是这样子带着他们的祝福去大陆。也很奇妙的是，当初我担心的那些问题都解决了，就是这样子我开始就跟着我太太走进了教会，之后我就愿意跟着我太太去教会去，她比我先受洗的。我记得我第一次走进教会的时候被圣灵感动唱诗歌，奇怪怎么搞得会有那么多的我说不出来的，我不能说他是忧愁悲伤还是什么样的情绪，因为一个演员对自己的情绪的管理应该是非常的清楚的啊。那个情绪是什么，在哪个位置，它反映出你的过往的人生是哪一部分，大概都可以有一个脉络可循的。可是听了诗歌以后，就是莫名其妙的每一次听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动，可是那个感动从何而来不知道，你也说不出来它是酸楚或者是悲哀，没有，有一些是一种激动感激。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那个圣灵都在做奇妙的工作，都在做医治释放的事情。哦，原来那是圣灵在医治释放我，以至于到现在为止，经常的我只要听着诗歌，尤其我一开口唱的时候，有时候自己会忍不住哇，就会哽咽。从那时候开始，一次又一次的被神洁净，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在我的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垃圾，有这么多的陈年老醋啊，就是很多东西五味杂陈在里边，就透过诗歌或者是很多的敬拜的时候就给释放出来了。现在呢，我看很多的事情，我觉得不再像以前那么多的不平。如果我们能够跟神有更多的接触，更多的交流，我们就会明白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你会发现当神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会比我们做自己生命的主宰要强得多，好太多了。
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呢，多多邀请你在生命的故事里聆听的是基督徒李天柱的生命故事。不知道在你听过李天柱的生命故事之后，你的心里有着什么样的感触呢？多多希望李天柱的生命故事能够祝福你的生命。如果你正在探寻生命的方向，或者在寻找生命的意义，那么希望你愿意给上帝一个机会，让上帝亲自引领你认识你生命的意义和方向。愿上帝祝福你。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